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有看到这礼拜的 Apple Podcast 评价多了一个一星的评论？
有，我现在在看了。
他真的是非常的尖锐啊。
没关系，
真的哦。欸，你都不会被这些留言给打击信心吗？完全不会，
因为我不认识他，就不会影响我。
你以前有被人家这样在网上骂过吗？
没有吧，我不是公众人物
哦，所以你没有体验过这样感觉？
没有耶。
欸，现在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我不知道，我也不觉得怎么样。
真的哦？
对啊。
你不会觉得有信心受挫打击？
不会啊，
完全不会。
不会。
我曾经有一次也在网上被人家公干过，就上了一个节目嘛，然后讲了一个大家不爱听的东西，记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在 PTT 一个晚上被洗了快100篇的评论，哦，100篇，就第二天早上就变新闻。嗯，因为 PTT 洗了100篇之后，记者会抄嘛，记者就抄说啊，你就是被电报啊，还是这样子，而且下标就下得很，就是很酸，然后就会有人拿这个东西去问你的前老板，
就当时的老板，
当时的老板，对。我后来知道上了新闻之后，然后每一个电视台都想要来问你，然后每一个电视台都想要去问我的前老板对我在节目上就是很辣叉的表现的看法的时候，我那时候才慢慢的开始感受到完了。就是那一个节目的主题啊，本来就不应该我去讲，本来他是想要找另外一个人，那因为另外一个人他觉得他不行，然后没有人可以去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对我前东家来讲，能够上节目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虽然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在上节目，我也很习惯，但那个时候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也知道我社恐嘛，那我又是 I 型人格，绝对是不善言辞的嘛，你在公众场合讲话就会开始紧张，你知道我小时候我爸还带我去上那个什么卡内基训练啊，你知道卡内基训练吗？
就是教你怎么演讲。
不一定，它就是一种
讲话，
我都戏称它叫做类似那种直销入门班。那很多人确实上完卡内基训练，他们可能就因为他们可能是保险公司派来上课的，或者是什么卖车的派来受训，或者是就是直销派来受训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到你上完那个课之后，你的通讯录里面就会出现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人，他就三不五时的打扰你。
哇，是哦。
他就从自己的课程的同学下手，你知道吗？那个课程就是大家一起上课，然后大家一起可能比方说我们今天就是要讲一个故事，然后你要上台对着大家讲个你的生活经验，底下人会给你信心，就是给你 feedback， 班导会带着大家说发出一些声音，就是哦，就像日本综艺节目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底下人就会给你很多这种热烈的 feedback， 让你更有信心把话讲完。
这样会更有信心吗？
有吧，就是至少大家知道说是你是有在听的，你知道，因为我发现人啊在陌生的环境当中讲话，你会不敢继续讲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你会发现对方根本没有在听，有时候会这样，
就尴尬掉，
就会干掉啊，你知道自己干掉。就像有时候我去校园演讲也是嘛，底下人就睡成一片。我换位思考，我这人就很喜欢换位思考，就是我觉得说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一定在
也是在睡，
对，所以我就不会在乎这件事情，可是这就是会让你信心受挫啊。好啦，反正我就有去上了卡内基训练，然后呢上完之后我后来发现其实我的表达能力也没有因此变得比较好。
为什么？
我上节目还是会很卡，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以前不是就是从政出身的，你知道吗？累积的那个知识积模不够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你上节目要跟人家对战，你就一定会先落居下风那种感觉。因为你就会想，比方说跟你对战的人是王世坚，能想到王世坚在电视上面那种大杀四方的那种画面，然后你要跟他对战，你就会你就会归起来，你知道吗？然后你就会那个时候就会想很多。那因为那个时候你又是在节目上一定是被人家攻击的一方，对，围剿的一方。所以就会想更多，你知道吗？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刚上节目的时候我全身都在发抖，因为那场节目我知道他就是要去讲一个对我非常不利的话题。
而且你很陌生，
我很陌生。然后呢，那个话题就是现在风向又不在我们这边
啊，对。
然后我记得很深刻，那时候我要去上节目的时候，泰座啊，就女主人 ，OK， 我们叫女主人。我还记得泰若还特别塞了几个糖果，因为我们上节目就在他电视台上节目，
对。
然后他还特别下楼拿了一个信封的糖果，然后上面跟我写加油
啊，好 sweet 小故事，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
可爱小故事。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拿到他那封信封之后我就更紧张了，就我就觉得天哪，就是那是一关很难克服的关卡。我一开始还觉得没有真的落居下风，
嗯嗯，
就我记得我很深刻，我就在现场其实我跟主持人跟来宾来来回回也是算是来回很多次这样子，就是我没有失职啊，就是我没有真的就是在现场表现得很差劲这样子，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啊你怎么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但下节目的时候我都还有保持这样的信心，
嗯，
然后甚至晚上我是不敢看播出，我就没有看播出，然后就回去睡觉这样。
嗯，
就隔天早上起来，人家电话打来，我才知道说，哦，我在 PTT 上面被热烈讨论，
哦，
讨论了一两百篇这样子，不止 PTT， 很多侧翼粉专或很多名嘴也开始评论，就是说你怎么这么差劲？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对自己自我怀疑，也有点灰心丧志啊。所以我后来就跟长官说，我说我不想做发言人了，我说我好好当个幕僚就好了。而且我跟他讲说我没有要选举，
嗯，
我就不想当发言人这样子。
哇，
就这样沉寂了一阵子之后，最近才慢慢的找到这种感觉，就是找到在群众或者对着空气讲话这种感觉，那就是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阴影。
但你克服了。
克服了啦。但是我就是现在面对到这种很大量的很海量的这种负评。
没有海量。
现在没有海量吗？
没有海量。
对。只有一两。
你太严格了。
对啊，但是我就是。
没有办法零负评啊。就算林志玲也没办法零负评欸。
你讲林志玲是有点过分了。
我说就算 even。
哦。
even 林志玲也是会有人讨厌林志玲啊。
对啊，但是
我们不是完人。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会让我某种程度来讲，那个就是一种 PTSD， 你知道吗？看到那些评论的时候，就想到那件事情，想到那件事情的时候，你内心就会开始小剧场就开始启动了。
那你会不会不要看评论比较好？
我也曾经试着这样子做，我现在都没有在看，然后我就发现我活得很自在这样子。
对啊，
比方说他是针对你说的话跟他的意见不合这件事情做评价的话，我觉得还好。
嗯，
就因为彼此之间就是立场不一致，看法不一致，这个我也没办法强求。但如果他是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就是讲话这么的口齿不清啊，或者他就针对你的个人做抨击，或者针对你这个人的人格做抨击，
动不掉的意思。
对啦，动不掉了，
没事，那只是零星的。
我发现像你们这样过生活过得好开心，
就是不能走心啊。而且他是谁啊？
就比方说某某某讲了你什么东西之类，然后听到你不会觉得干三小之类，都完全不会这样。
我觉得要看我怎么看那个人，那个人是我很信任的人，还是那个人是我根本不在意的人？
不在意的人，所以你也跟着不会在意。
我不会在意啊，我都不在意他了，我怎么会在意他的评价？
看得好开哦。
对啊，我只要在意我觉得很棒的人吧。干好鸡汤哦。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
但我认可这个人，就是我觉得，哦，某某某很棒，我很喜欢他，我很想要跟他交朋友，这是我欣赏的人，
嗯，
或是我喜欢的人，我才会在意啊。那如果是一个阿猫阿狗，那我不会在意，因为我们同业一定很多是这个程度嘛，泛泛之交啊，不同群的同业一定也会就是可能有各自小圈圈或讨论什么事情，
代表你做人是成功的啊，
算吧，
就是都不会有人讲你坏话这样子。
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如果要讲，
所以你
可以当面可以直接讲，
所以你是基本上在朋友圈当中也是比较无害的那一，所以人家就会不会对你有任何就是负面的评价，
就有可能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评价我。
我好羡慕，我觉得你整个人就是每天都过得好开心。
我也没有，
不愧叫仙
女。ENFP 耶，我也是有那个耶。ENFP 不是也有伤心的一面吗？
真的哦，
对
啊，emo 的一面。
嗯，
你伤心在哪一面？我真的看不出来。从第一集录到现在，我还没有感受到你伤心的那一面。
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沉淀下来的时候比较会思考。但是如果是我，
那会触动你伤心的那一 part 叫哪一 part？ 是觉得你 lonely， I'm still lonely。是这个吗？
不是欸，我不想讲工作，可是好像只有工作可以讲。
你会为了工作特别伤心吗？
如果说伤心的情绪的话，假设是，我觉得我很努力在某某议题，但是我觉得长官好像没看见。
就这样。就这样。
对啊，我只是讲的比较简单，就大概这样。可是因为我觉得E人就是跟人相处是我们补充能量的方式嘛。
嗯。
跟I人相反嘛。I人就是需要独处。才是他们充电的方式。
对，
所以等于说我白天都在充电啊。
嗯，
我只要有踏出家门出去见人，我就是在充电。
嗯，
所以我放电的时间就是晚上。 就是晚上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可能比较冷静的，嗯，可能回顾一整天发生什么事或什么，才会比较有比较负面的情绪。所以我的个性就是会越想越不对劲的那一种。我以为我不在乎，
哦，你会钻牛角尖呐，啊，是这样子吗？
啊，对，就是事后才那边钻牛角尖，哦，但当下其实不会特别有什么情绪。
我觉得其实，唉，当了公众人物之后，你就会慢慢的接受到一些本来你不会去碰触到的一些烦恼跟苦恼，这样子，就是你必须要得去强迫面对别人的评价，那要怎么样大方的接受别人对你的评价，然后你不会走心这件事情，我觉得
很难。
有些人就是浑然天成，他就觉得爱打卡这样，我不在乎，我什么都不在乎，对啊，我什么都，
欸，还是我回家会越想越不对劲，
但是
就以我的个性，有可能是之后才会觉得，回家才在开始想，
这真的是一个课题耶。然后我一直都觉得，哎，我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还是没有办法适应这件事情，这真的是一门很难的功课，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去适应它，对吧，啊？
所以难怪韩星都很有压力，身心压力，
对啊，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三不五时都会有人去寻短，就像前一阵子我看到那个谁啊，
是 Elite 吗？
Elite 是不是？
还是 Elite？
那到底怎么念啊？
还是我们录两个版本？
等一下哦，
好好笑哦！
等一下哦，欸，我看一下怎么念。我看一下 ，Elite，Elite，Elite，Elite，Yeah，Elite。最近他们不是就是去唱那个吗？就现场嘛，然后就很悲惨，
然后实力被质疑。
应该是说他们里面也是有会唱的，可是里面就是你知道一个团体就是这样，就像以前我们迷五六六也是这样，五六六就只有孙协志跟王仁甫会唱。然后其他三个人就是在拉塞那种，就三不五时在 rap 一下，又又又又又，就假装有在合音，可实际上根本没有那种，对啊，就对嘴啊。我相信一个团里面也是有会唱的跟不会唱，
嗯，
然后就是可能正好是里面那个比较不会唱，然后被抓出来放大，那你就知道韩国那些酸民就很酸，而且你会发现说，因为他们跟另外一团的那个性质太像了，就是 New Jeans，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两团就会被拿来，就是两，而且我发现两边的就两边的粉敌意很高，就是连他们，哦，自己在经纪公司里面，其实两团的负责的那类似那种单位，
嗯，
也是那种呈现一种敌制的状态。
嗯，
我以为在同个经纪公司里面，就大家会就是互相 cover， 就不是，大家是其实是采取一个互相竞争的状态。我就觉得天然的压力真的很大。
嗯，
对啊，
而且他们很年轻哎，欸。
对啊，就像以前我也不会说为什么五五六六里面许梦哲跟王少伟怎么唱歌那么难听之类的，我们都不会 care 这件事情。
可是也没有难听吧？毕竟我迷过他们。
哎，欸，
没有他，我觉得他们没有到五音不全那种，就是。
其实他们的专辑其实基本上都是孙贤志跟王仁甫在唱，
嗯，就主唱，
其他三个就是 rap 的时候在yo yo yo。
等一下，我突然发现你心中的五五六六有五个人，
还有小刀啊，
我心里没有算他，欸，
欸，靠腰有吧？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小刀就有出来啦，
可是我不知道，就是讲到五五六六，我的画面是只有四个人。这也是一个 gap，
那代表你就是从第二张专辑才加入，
没错，就是。
可是他们红的，
他们会一直聊到小刀。
他们真正红的时候就是五个人啊，就第一张 MVP 情人，你有看过吗？
还没迷
啊？
对，
那你是这什么时候才迷？
太早了，
西街少年，
格斗天王，
超中二，超级中二，
欸。格斗天王上一部就是西街吗？
不是吧？
还有什么？
靠，你这个真的是考验欸。我只知道格斗天王下一步是王子变青蛙，
但就不是五六演的。
可是那时候就会跟着一起爱啊。
对，家族粉，家族粉。
欸，我那时候是没，
我连七朵花 K
我有买欸。天哪，听团仔的过去竟然是乔杰利家族粉，
没错，
这真的是无法理解。
我还要买五六六最棒冠军精选。马超中二，精选就精选，然后他的 title 是最棒冠军精选。
你知道为什么叫最棒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主打歌叫做 Sexy Bomb， 就是那首很怂的歌啊。
Sexy
Bomb， 拼命做
梦。Sexy Bomb， 我为你加油。我跟你讲，我没有每一张
都买，
对，我也没有认得每一首歌，但是。最棒冠军精选里面的每一首歌我都会唱，
靠腰，天哪，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去 KTV 都会点五六歌。大家其实那时候就有分五六迷跟反五六，
反五六是喜欢 Energy 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就反五六
也
有喜欢日本团体，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有很多日本团体，哦，什么 Wings 啊，
卡顿，
对，欸，卡顿那时候出来没我不知道，但至少我知道有个叫 Wings，哦，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多团，他们就是有些人就是真的讨厌五五六六，因为那时候五五六六就是呈现一种孙德龙整天在外面开炮，在那边干掉其他团， 就在吸仇恨值啊。
哦，真的
吸炮火。对，你知道他就有点像现在的政治人物，他为了要炒作声量，他就到处去那边乱开炮。
所以这个是五六被讨厌的原因。
就因为五六被讨厌的原因，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应该是他的经纪人。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很台欸。
很台是
我觉得，很多人说他们很台，什么觉得他们很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国小生都喜欢他们。
很怂，
印象中是这样。
其实我跟你讲，很怂是还好，很怂是现在，比方说我们长大，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很爱，就是就算他很怂，可是那时候那些戏收视率都很高啊。嗯，就他演的那些烂戏，就是我们长大看才知道那么荒谬啊，
觉得好荒谬。
就是、要打去练武室打那一种啊，嗯，就那种东西，真的现在看就是尴尬还发生，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每个礼拜日都会去看那个连续剧，
而且还觉得很好看。
哎、欸，看我们怎么开始在聊五五六六？
对，我们就偏题耶、欸，我们每天聊一聊都会变五五六六。超好笑！
哎、欸，好啦好啦，我们先开场，我们先开场。Yes, shy！ 欢迎光临牛总热潮，我是牛老板，
我是仙女。
今天这家店只有两个人，因为我们的铁木他被抓了。上一集
查水表了吗？
对，软糖吃太多就被抓走了。
那我们今天人力有点吃紧，
你会不会觉得今天很痛苦，就坐立难安？
会，我会有点觉得我要专心，不能放空。
对，因为之前都一直在放空，
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空，但是有小放。
现在变得是很紧很紧迫，你就知道我以前多痛苦。
真的，
哎，要当老板就是要不断的填空，填补员工的空缺。员工感到空虚的时候，老板就要去填补他。
好色，好的，你故意的吗？哎、欸，
连发拉发，可以。
哎、欸，我们默默到第八集，我也很惊讶哎。
怎样？你是觉得这大概五集就收摊了，是不是？
没有，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持之以恒到这个程度。
你不是就是一个会持之以恒的人吗？
我双子座、欸，哎，
双子座不是吗？
不是啊，我最近有努力的克服，我是 P 人嘛，努力把自己假装成 J 人。
那 J 人是会做什么事情？
会做计划。P 人不计划吗？
对。
然后我现在重新开启了那个写日志的计划。
你把日志写在哪边？
我后来就是从我朋友那边知道有一个软体，我刚刚走音。
软体，我想要你的 ABC。
我的嘴瓢超好笑，有个软体叫 Notion，
我知道啊，可是 Notion 一般来讲都是来写东西的吧？
对啊，那就是，然后它不是有很多模板吗？你可以去设计你的模板，
你就是可以自己用那个 app 自己做一本自己的手账本的概念。
对，你自己去设计，有点像你自己去设计这个网页。
那这个为什么不能直接用行事历取代掉？
其实我平常就是啊，就在我用 Notion 以前是啊，可是它毕竟它可以容纳的文字没有那么多啊，而且我有月计划、周计划、啊。跟日记，就是那个日志嘛，然后那日志就写说我今天最开心三件事情，写一百个字的日记、
啊你就是已经把那个格式写下来之后，
对，
就可以在上面打字写你的东西。
对，然后这个网页好用的地方就是我做一个模板，那你就无限套用嘛。对，可是它也有一题也是说可能今天要反省的事情。对，那我也会很简单的写，譬如说我今天迟到了，但我超常迟到，超没用、
啊、不是
什么，你知道什么啦，
你就算写下来你真的会反省吗？我
有啦，还是有反省。或者是说今天可能发生一件事情，可能我处理的没有很好。
那你做这件事情的用意是希望你十年之后回过来看，你都知道今年的某月某日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记得一清二楚吗？
这是一个仪式感，我觉得主要是月计划跟周计划。
你只是享受，就是比方说这件事情有做到的这个过程，然后呢你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满足的。
但是这件事情不是简单的事，就是不是譬如说录 podcast 是一个 routine 的事情、我当然要做的计划不只是这种，就不只是我一定会做的事情、哦、而是可能有一点小难度，例如说每一周要去跑步一次。
这好像也还好。
哎、欸，这对我来说有难哦，就是、
对我来讲也很困难，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就还好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要看自己的状况、
啊、
就可能它难度指数有到一个程度，我觉得就可以作为，就可以排入我的计划里面。我会先写个周计划嘛、对，然后我周计划可能是说我本周要完成事情，可是它不会那么强硬的，就是是哪一天完成哪一天完成，而是我这周我就是要根据我所安排的周计划再去规划我要怎么放到这一周。可能我这一周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有饭局，那可能我为了完成我周计划要求的事情，例如跑步，那我就要安排礼拜五。就是 P 人就是很需要 强制自己，我是透过这种方式来强制自己做一件平常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去完成的事情。
我觉得啦，我听完之后我唯一的心得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我觉得下个月你就不会做了。
不会，我全部写好，就是到今年12月那表格全部写好，而且我一直往下写。
那请问一下，这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做这件事情？
不用啊，我已经架好了。其实就是最难的就是我刚刚说前置那一段嘛，因为你要了解这个软体的功能，你花那10分钟写每天的那个小日志嘛。
你知道啊，其实你当时的这样的构想其实跟我当时买 Apple Watch 的想法是一致的。
你为了这个买 Apple Watch？
当然不是啊，买 Apple Watch 你知道最大的用意是什么吗？ Apple Watch 不是都会有那个三个圈圈吗？它就会强迫你要完成那三个圈圈。第一个圈圈就是热量，每天的热燃烧的卡路里。第二个圈圈就是你每天运动的时间嘛。第三个圈圈就是你每天站立的时间嘛。就这三个圈圈啦、然后通常你买 Apple Watch， 它每天都提醒你要完成那三个圈圈。比方说你今天要燃烧500卡，那你就可能要去做个运动去达成这个目标。然后你可能今天要至少运动半个小时这样。然后那时候买 Apple Watch 的用意就是我看到那三个圈圈，我会强迫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毕竟那个就是一种，你知道我毕竟买了这个手表了，然后它有这样的功能，它就是希望能够养成一个习惯，然后让它来制约我这样子。
对。
就后来发现我呢
怎么样，
第一个月很积极，因为我热衷于在操作这个 Apple Watch 的所有功能。就是你知道我还把那个我 iPhone 里面的一些歌搬到 Apple Watch 上面，就让我可以离线，可以直接戴耳机这样听这样子、就边跑步边听这样子。然后各式各样就 Apple Watch 什么样的这种奇奇怪怪的那种什么手势啊什么，都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操作，让我自己觉得诶买这只手表很值得。然后过了第二个月之后呢，那三个圈圈就再也没有一次完
成。热恋期过了。啊，所以你觉得我这个不会坚持吗？
我不是在唱衰你的意思，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批人啊，这就是批人的劣根性，你懂吗？
但是我以前有克服过，就是我以前有在写日记的时候，可能写了好几年了，只是我工作之后，因为我们工作比较不稳定嘛，然后工作之后确实比较难。
对啊，
确实比较难，因为有时候就是很晚回家。
你知道我以前曾经也写过日记，过高中就是会写那种什么交换日记，你知道吗？就是男的可能跟女的在那边交换日记。
好闲哦。
对啊，
真的。
那我就是你知道，我就算有人想要跟我交换，我也是写一两天之后就没了，就不写了、
你也太快了吧，一两天就没了。
对啊，因为你知道那个交换日记女生
你好歹持续一周吧，
女生就写一长串你知道吗、男生就觉得说啊，干今天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事情要交代，就两句话就撇完就没了这样子。
好
好写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你知道后来啊，唯一让我会长时间写日记或写周记的就是在当兵。因为当兵你要写那个大兵日记啊。对啊，我看我早一天一定要来开箱我大兵日记。
哦，你还留着哦？
对啊，里面都是一些就是无病呻吟的文字。知道吗？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一种就是看人生没有未来，我为什么还待在这个地方，过几年回过来看里面写文字就觉得很好笑。就是就那个时候到底为什么那么觉得那么痛苦，那么就是悲观。你不写 Paul 也会架着你说你怎么不写，你不写就动八、幺八就是你礼拜五的晚上6点就可以放假。动八就是你要等到礼拜六的早上8点才能放假。
哦、18跟。
所以你可以多一天晚上在外面色色嘛。我不是色色，在外面。
好色哦。
多一天晚上在外面溜达好吗
?OK。
就是这样。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批人、
你说劣根性。
批人的劣根性就是这件事情绝对只是一个月之内就会不会延续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可大可小。其实日记还好，我不是很热衷写日记，因为我以前写日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写过日记，我以前写日记感觉很像是我今天做的事情的
流水账啊。
对，就是哦，我今天见了，我今天跟谁吃饭。可是我也不会写说我跟谁吃饭好开心哦，叭叭叭叭，不会哦，我就只是条列是今天吃饭，今天干嘛干嘛干嘛。
对，那跟我写日记。
对，其实就不重要。所以我从月计划到周计划那个过程，是我安排事情会比较精确一点。
因为我知道，我看你这样子就是如此的热衷，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泼你冷水。可是我实在是你知道，因为包含像我在公司啊，我都其实都没有跟他们定月计划或年计划，因为我都知道说定出来都 bullshit 啊。你定那个东西出来之后，好，你真的想办法达成，努力了，可是最后还是做不到，就是你的计划赶不上变化，你知道吗？
那你为什么不定个你做得到的计划？
公司的营运上，我可能会有一个目标，内心的目标，但我不会把它拿出来写出来，你知道吗？因为很有可能会达不到啊。
但也不会怎样啊。
好啦，我可能比较爱面子一点，就是达不到就有点丢脸，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会觉得是说，
你说你的目标是譬如说赚多少，
比方说好了，这么我们希望年营收破1000万，这个是公司会赚钱的一个数字。
嗯，
那我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愿景，
嘿，
我不会到处讲啊，不会今天说好，我们今年就在尾牙上面跟大家宣布今年的年营收目标1000万，打个工，吼，那又怎样？就是
不是啊，所以才要计划啊，就是好按我的逻辑啦。嗯、你刚刚说年收多少？
1000万啊。
对啊，那我就把1000万除以12啊。当然还要看淡旺季。
当然啦、
啊。对啊，对啊。
所以这就是对我自己会去调整嘛，就是说好，我知道1000万，
嘿，
那现在是淡季，那我就不能寄望淡季就是会有稳定的收入嘛。
对啊，
那等到旺季之后，也许收入就会比较多之类的。你会去思考啦，我自己内心有这样子的想法，哦、但是呢，我不会。
嗯，
把它公诸于世，就告诉大家说，我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
那你可以把这个化为 KPI， 我是说不用讲年怎么样，而是说你可以把它化为就是这个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完成多少事情，达到什么事情，这应该可以吧？
对啦，但是你要知道说，其实有的时候公司就是这样嘛，就是你如果没有业务，没有收入嘛，他又不是说我们在外面产出，每个人在外面工作，那个收入就会进来，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那就是我自己就不是很喜欢说，我把我自己设限，说我今天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今年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然后我反而是希望让我自己，就但我不是因为这样，然后就无所规划，我可能会我内心会有一个 list， 就比方说刚刚讲到年营收1000万，它是在 list 里面的其中之一，然后或者是我可能这个月希望达成什么样目标，我把它写下来，
嗯。
也不会写下来，就是我的内心会有个 list， 但他的那个
会记得
优先顺序会随时调换，就是我随时间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又更重要，所以我就会优先去处理这件事情，一定会被我摆在最后顺位的，就是运动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你知道，他就会一直不断的就是在我的顺位当中最后面这样子，就是在我要执行的那个事项的最后，就我从小可能也被我爸教育说事情要有轻重缓急，
对啊，
就是你一定要先分哪件事情一定要重要性最高，一定要先处理这件事情，要先处理啊，所以我就不会觉得是说好，我今天我把我自己写到说、哦、我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为了要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我必须要把很多更重要的事情给排开去完成一个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
哦，我懂你，你的意思说假设我规定说我这周要读书读10页，
对，
但是你觉得这10页没有那么重要，对不对？
就是我会说我当然
会期许，你会觉得有其他，
我期许说我如果有空的时候我想读书，可是呢在这个当下我突然就觉得说诶、欸、我与其去读书，我干嘛不看一些 YouTube 影片，我干嘛去就是去打个电动小就是去，
那你那些也不是更重要的事情好不好？在那边骗，我以为是什么你事业上的大事情，就只是要去看 YouTube。
事业上大事情也有啊，你知道吗？对啊，
欸，但是你有听，就是你有看过一个理论吗？说就是有画那个四个象限，
对，
重要不重要，紧急跟不紧急，
对，
总是被我们忽略的，就是不紧急但重要的事。
不紧急但重要的事，但你觉得什么是不紧急但重要的事情？
例如读书啊，就是可能充实自己是不紧急嘛，就是它超级不紧急，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好，我随时都可以读书，
嗯，
对，但它就会永远被摆在后面，就是这类型的事情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太常把它摆在最后面，就是假设今天有一个人约我吃饭，我就说哦好啊去啊，那我今天本来想读的书就会没读了，就会很容易发生这个状况。
那你觉得你真的把那个读书的时间框出来之后、
嗯、
你就一定会读书吗？100%？
不会，所以我觉得
100%
不会，因为
要讲个英文。
但我周计划的意思就是它还是有弹性的，所以我读书可能读那十页，假设读十页我是非常需要那些宽限期的，因为我也知道我劣根性，就是批人其实就是需要宽限期、哦、就是你不能定的很死说我今天就是要读书，我当然会安排说、
啊、你知道你这个概念就是从小啊、嗯、你爸妈都会要求你，比方说诶今天的那个一周的那个行程表要把它安排起来嘛？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东西啊，就是说它会有一个类似一张表格哦。然后呢，
我自己会写，
对，它就是有
我会写说哦，我礼拜一读第一章，礼拜二读第二章，我自己会计划。
对啊，它就是要求你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给他看，然后每个礼拜都要交一份这样子的东西给他看。
哦，我是不用
给爸妈，你给爸妈看之后呢，其实照理来说，爸妈就会觉得说，哎，你会不会照这个东西去执行？
嗯嗯嗯嗯，
但实际上就不会啊。就说一套做一套啊，你知道吗？就是你交给他这一份，就是你的读书计划。
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问题。有时候就是会越约束你，你就去做这件事情之外的其他事情。就这样，就是你，比方说好，你约束自己在这个时间点要读书，你的心就会开始飘， 因为你就会觉得是说、哦、这时间明明就有其他更值得做的事情，然后在那边读书。对啊、哦。
那我觉得就是看你当下那个决心。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刚给自己宽限期很重要，你不能把东西排死。
好了，我只能说就是
再不能，那一周再不能，那至少下一周要完成。拖延还是会有个限度。
好了，这个其实我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理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执行的每一项计划、嗯，就是我的那个计划表列出来，通通都是失败的。就
是、每一件事吗？
当然不是说我没有成功过，我不是说我这个人就是彻底人生失败这样，做人失败不是，我是指的是说我每次列出来的东西。它不一定百分之百完美执行，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列这个东西很浪费时间，就是我会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出来，就觉得是说，我为什么不能就是见招拆招，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就是遇到了我就来处理这样子啊，就是我会开始慢慢的开始自己，你知道，面对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知道 P 人的属性就是你越约束，他就越去做别的事情，那我为什么不能把我就是比方说我想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后，然后我就会很专心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那个工作效率就会暴增，就它会在短时间之内激发出你的那个工作效率。你先满足了你的一些其他的欲望之后，然后你就会有更强大的专注力跟精神放在你的工作上，所以你的工作效率就会大量的喷发，就砰这样子，就跟你
那不就是拖延到最后一刻，然后再开始工作一样吗？你好会包装哦，
但是
你好会美化这个过程哦。
我跟你，但不是，我不会拖延到最后一刻。而是我会把、哦、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每一天面临到的挑战太多了， 那我与其我先在那边计划那么多，我不一定会做得到，那我为什么不能就是很弹性的把时间这样子抽换，就你越不约束你自己，你越能够自律。
哦，不行耶，我不约束我自己就是不自律啊。
我讲你的那个不自律
人有分程度，
没有，你的不自律是建基在有些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上面，比方说你说刚刚讲每天看书，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过去就算了，我觉得啦。但是像我是因为工作，我每天都有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因为如果不完成的话，可能下个礼拜就爆炸了，还这样子的，那就没办法。所以我就会觉得是说，那好啊，那我既然知道这件事一定要完成，我不需要强迫我自己，比方说几点到几点要做事情，这样我越这样规划，越不会照这样子做
啊。那你这个就等于说，你每天都有个 deadline 啊，就你有个隐形的 deadline， 所以你会完成。
对，
但例如说我举例这个读书这个事情，它是没有 deadline 的，
对
对，所以它会被无限期延后，
对
对，所以它就是，我就说这类的行动就很容易被放置，假设我没有开启这个计划，就是像读书啊运动这种我就不行欸，就是我也是不爱，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不爱运动，就是运动的当下我又蛮开心的，可是要从家里到出去运动这一段是最难的。
我知道啊，
对，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你
我很难做，
但是 P 人真的就是，比方说你真的把运动这件事写在 schedule 上面，他真的会做吗？我觉得
我会，
你会，但我不会啊。哦，对啊，我就是会，
你就 P 到底。
今天真的有一个很完整的空档，我就会觉得说，那不如去运动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不会刻意去计划我哪一天哪个时候要运动，因为那个时候，比方说有时候我真的很累。嗯，就我上了一天班了，我好累了，我根本连搬动我家瑜伽垫的时间都力气都没有了，我怎么可能还要去运动？我就会觉得是说，你规划它，不如就是哪一天真的适合它进行的时候，你就自己自然就会去做这样子。
所以你自然会想到那件事。
对啊，我觉得 P 人很难做时间管理大师啊，
很容易失败啊。
对啊，绝对是失败的 啊。那但是我跟你讲 ，P 人像我是这样，就是我答应别人的，我一定会做到。
对啊，因为会觉得会影响到别人。
对，所以比方说你揪我去运动，那这是没办法，这就比方说你真的揪我去运动，几月几号几点几分，那我就只能写在行事历上面，因为我答应你了。
对，
这种彼此之间的约束
当然
就会做得到。
对，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规划，那就做不到，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发现我在规划都是我的时间，就等于是我的私人时间，我不想让它耍废过去，或躺在床上，我休假不想躺在床上过去，所以变我必须要精心安排我的私人时间，我才有可能做些什么。
但你精心安排的结果其实还是做不到啊。
没有，没有做不到、啊、
你可以做得到，
可以做到。你干嘛一直觉得我做不到？你现在就是一直觉得，
因为我就是做不到啊。我就做不到啊，怎样？这是没差吧？
我刚刚就跟你讲，要有弹性才做得到，不能压太死。
我跟你讲，这就是，这还有一种体现，就是在 跟你讲这个东西可以吗？进厕所上大号的时间，
傻小，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进去厕所超过两个小时，而且我发现我周边的男生很多都是这样。
为什么？你说回到家之后，
对，
这是一个放松的时间，
对，
嗯，
就是你会无可避免的在厕所开始放松，然后其实，在厕所呢，就是上大号嘛，但你也不可能上大号上到两个小时。所以剩下的时间绝对都是在那边滑手机嘛，哎，就发现到说，哎，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热衷于在厕所滑手机这件事情？
对，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自己在一个小空间、小世界。
然后我后来就懂了，你知道吗？我后来就懂了，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当然你刚刚讲到是自己的空间，那是一块，
嗯，
第二块就是你会无可自拔的开始，那叫做吸收新知嘛。我当然不是说去滑一些色色的东西，而是你会去滑一些你平常根本不会去关注。但是你会花时间在那个时间点上面，再是透过你的手机去了解很多事情。
但为什么不能在床上？
这很奇妙，你知道吗？在床上就不会，你就床上就睡觉了、啊。
哎、欸，我发现很奇怪，我觉得男女有别。就是
你在床上就睡觉了、啊，
我不会在厕所做这件事情。可是我，
比方说你会在厕所追剧，
不会、啊、
你在厕所看一些，就是比方说你平常没有在关注的一些议题，花时间去研究。对啊，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时间管理会失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你知道吗？因为你
又被偷走了。
对啊。你每天晚上就是你好了，你要规划，但你都不会规划说你上大号的时间就是要两个小时，整整两个小时。
你真的会花两个小时？
当然不会
啦，要入标欸。
没有，因为我后来
牛老板花两个小时在厕所里。
我后来有矫正，被抱怨嘛，因为家里就只有一个厕所啊，
嗯，
厕所只有一个，马桶只有一个，但是有很多人要上的，
霸满马桶，
所以就不可能。在上面待太久的时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时间管理会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抵挡这些外来的诱惑，然后就很困难啊。就细到像我刚刚讲到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嘛。你没有想到说你进去厕所竟然花这么多时间，然后它就是一个时间怪兽，就是它就是一个吃时间的怪兽，但你又不自觉，你又不自知。
这我可是没有同感，
真的哦。啊，没办法，
这种男生才会。
因为你那边是雅房，所以你没办法。你有一种
没有
责任感。
我在我家也不会啊，我在我本来的家也不会。
欸，可是我听说真的女生比较不会，但男生，我后来发现我周遭很多男生都这样。
所以我刚刚就在想说男女有别啊。我说你说的事情我会在床上做，就是我会趴在床上或躺在床上滑手机滑很久，睡前。对，可是你刚刚却说就是睡觉。所以你就是碰到床直接睡的那种，
对啊，
就没有睡前滑手机这一趴，
对啊。
所以我们是在不同时间耍废。
睡前滑手机可以滑，可是睡前滑手机就很容易睡着，就是你这样滑着滑着之后，那你的眼皮就会很重，那就睡了。那你坐在马桶那边，你就会一直无限的去看，比方说你那个就是 reels 啊，
嗯，
就这样一直滑嘛。
欸，他真的很贱，真的会一个一个看下。
没有，你就是你以为那个 reels 一分钟。你滑60至 reels 就一个小时了，你知道吗？
对耶，
对啊，
好可怕哦！
对啊，
被偷走了时间。
所以我就跟你讲，这么多情况之下，你后来发现到你真的没办法做时间管理。所以我的时间管理就是不管理，最好的管理就是不要管理。
哇，
不是啊，那你就会就是你觉得怎么样？也不是说该做，就是你想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后，那就会。去做那些你不想做但必须得做的事情，你就会花很多精力在那个上面，而且会很专注，因为你把所有的这种玩乐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已经解决了，
所以你算先甘后苦。
你要这样讲也是可以啊，但你不代表说我白天都在玩乐啦。
嗯，
我指的是说，比方说我一整天的时间安排，白天假设要处理公事，
嗯嗯嗯，
那你回家你可能还有其他事情要忙，我会选择先让我自己放松。就放松完之后呢，再去做我该做的事情，这样子。
哦，确实，
对，
我也算是。
对，
我有时候会大半夜突然开始写稿，就是可能准备稿那个东西。对，但我觉得这种就是有一点像是
吓死我，以为你说你大半夜写自己的日记还是这样子。
没有，日记也要写啊，也是半夜写啊，就是也是，我是说晚上就是一天结束才写嘛。
哦，
对吧？
我自己也认知到是说这种生活模式啊，不可能一辈子。因为你假设好你真的以后成家之后，
嗯，
你的生活作息你就要考虑到你的家人，就不只是你的另外一半，还有你要考虑到你的小孩。
哦，对，我记得你是很晚睡嘛。
对啊，
你是习惯晚上办公的人。
因为欸，可是你真的不觉得，就是我真的会觉得是半夜那真的是有魔力你知道吗？那个工作效率是之喷发，你知道，而且我也不是说一事无成的人，就很多的经典作品都是在半夜夜深人静之下完成的，
灵感爆发。
对啊，夜深人静之下我还可以写那个我前老板的脸书，就把它喷完你知道吗？而且一次还可以喷两三篇，然后早上趁他不是很喜欢说自己妈我这个七点半上班什么的，
不要再学了啦。
对啊，就趁他早上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啊。
哦，
你知道吗？这就是一种砰这样子，就是那个工作效率之快速。
我可以理解，
对，
因为就是特别安静，没有外力干扰。
反而你在白天就没有这样，因为你白天有太多，你光是新闻一推播，你去看一下就花三十秒。
对，会分心，一直
绝对会分心啊。对啊，你没有办法集中火力去做一件事情欸。就像你看昨天晚上地震嘛，一直在摇嘛。
嗯。
对啊，我被摇醒之后，我也是开始看一些东西还是干嘛之类的啊。你就会很专注的做一些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好像是欸。而且好像有研究是说夜猫子跟，就是有些人夜猫子是天生的。
对。
就是有些人是真的基因注定你就是适合晚上工作或是白天工作，有些人你应该就是天生就是晚上工作、
啊、你知道牛总热潮几乎都是半夜在剪的。
真假？
我上次不是早上六点丢？
对，你有一次，
对啊，
你每一次，对，
你没发现吗？
奇怪的时间丢。
对啊，而且我发现啊，但这可能会让你长期间睡眠不足，可是你要说你晚上工作完之后你白天你不会睡太久，你可能就睡个四五个小时就起床了，你还是有一段白天的时间可以运用。
对
对，所以我现在跟人家约都习惯约在下午，比方说好半夜工作到三四点，然后睡到早上大概九点起床，因为我九点会调，我九点就有闹钟啊，因为他提醒我，因为那个股市开盘了、啊，你要看那个股市的，就因为你看完股市之后你就醒了嘛，
嗯，
你就自然，嗯、然后九点，然后就弄一下，冲洗一下，然后就出门。比方说你有节目，你可能就是中午的节目去上完节目之后，然后下午这样子，然后就去办公。那你没有节目的情况之下呢，那你就是下午跟人家约开会，
嗯，
那精神就会特别集中，
嗯，
因为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一种工作模式，而且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是不会因为是这样的时间安排，然后让你的可能在工作上面就是有点怠惰还是这样子，也不会，完全不会。
你就只是睡觉的时间跟人家不一样。
对啊，
其实你工时应该一样，甚至更多。
所以最不能理解一大堆人在那边倡导七点半上班到底什么意思、
啊？靠，你到底是鼓励刀好不好？
这还好吧？
你好可怕哦！
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嘛？
对啊，不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我不是针对他，我只是觉得几点上班
根本不重点啊，
不重点，而是投入的那个什么效率。
对啊，
效率才是重要。
因为你看我晚上我可以一个小时当两个小时用。
对啊，
就疯狂喷发那种。
因为我的工作也是可能会很集中的忙一段嘛，
对，
就是忙到爆炸，然后就是。几分钟就出一篇出一篇出一篇
对
那也会有一些松散的时间，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一定是说几点到几点上班这样才是合理的，
嗯，
对啊，因为像你比较晚开始你就是当作是比较晚开始上班，但是你其实也是三四点才睡啊，
对啊
对啊，
但是我刚刚讲到了，就是像这种就是你不可能一直持续这种生活模式嘛，
你觉得你以后就没办法，体力就没办法。
我不是体力没办法，问题是你还是要为了你的妻小着想、
啊、哈哈太做
对，所以有时候我会调整啊，比方说他在的时候我就会早点睡，
嗯，
那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可能彻夜通宵，但彻夜通宵不是玩、
嗯、
就彻夜通宵赶工那些需要赶工的东西这样子，
好感人哦，
时间管理大师不是那么好当，真的，我后来发现
嗯，
真正厉害的人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他如何在二十四小时内把很多事情都可以一次搞定，
我好佩服。
对，
我人生都碎掉了。
所以罗志祥应该就不是 P， 他是什么？那 P 的相反是什么
？J J J。
哎，罗志祥就是 J 人吧？
嗯，
不然他怎么可以一次周旋这么多女的？
对啊，我没办法。
对啊，那个时间管理之缜密。
我没办法。
对，我也没办法，
我无法想象。
是啊，
随便一件事情可能都会打乱我的计划。
真的真的不能怪说我没办法去做什么周计划跟月计划。
月计划总可以吧，月计划很大欸。
那请问一下，你的月计划有没有什么比较值得拿来
举例月计划，
值得一提的？对，值得一提的部分，
像我刚刚说可能读完某本书嘛，这种哦，以前啦，以前会这样，但是最近没有，最近没有要读书。
欸，我发现啊，我虽然我去有时候去成品买了很多书回来，可是真的都没看完，
就丢着。
对，我看书看最热烈的一段时间，其实在当兵，没有手机滑的时候，就有时间看书。很多事情真的都是相对的，对吧？
哦，我这个月哈哈，很好笑，就是403地震的时候，我就是有记着说我要买防灾包嘛，前几天有讲。然后我这个月月计划就是呢，赶快完成买防灾包这件事情。例如这种，我就觉得说我不会规定我几月几号买，所以我就是我直接就是把它丢在月计划那边，就等于说我四月以前要完成这件事。
那这不就变得比较像是在提醒吗？这不是一个计划表的概念，就是提醒 to do list 这样而已。
对啊，所以就是可大可小，有时候就是真的只是你只完成一个小事，可是你就可以得到那个 check 打勾这个快感。对，然后还有就是跑步啊，跑步是我月计划欸。
哦，好的。我突然觉得好像我有时候也会在，我不是行事历啊，在那个你知道 iPhone 有个功能是那叫什么啊，就是
提醒吗？
对，
提示。
我就会列嘛，比方说要去逛 Costco 啊，买什么东西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今天要办什么事情啊，比方说诶五月到要该缴税啊，就这种吧。
缴税会列？
要列啊，要提醒自己啊。
哦，就是也是算是五月以前要完成的事情，
但我觉得就是提醒啊，提醒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而已啊，不是吗？
对啦，可是这样就没办法，就是我喜欢是东西有整并在一起的感觉哦，就是它不能分散。因为我以前也是说，可能这个 app 记我的购物清单，对，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还会忘记打开，就是在购物的时候还会忘记看购物清单。就很烂，我就很烂，就太随性了。
好啦，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时间管理的方式，但是对 P 人来讲呢，我觉得真的是最，就是我还觉得还是一句话，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用管理。
好，
对啊，你自己你的自律就是根源于你在说这些，你已经把所有你想做的事情或是你的内心的那些欲望都已经消除掉之后，你就会很自律。
真的哦，
我觉得是这样。你为啥用那种很疑惑的眼神看我？
因为我不觉得。我不会做完其他事情然后突然很想跑步。
哦，可是我以前真的，我以前体力好的时候三更半夜也会出去外面跑步。
可是你喜欢跑步，
在我完成一件事情之后，不是我喜欢跑步，而是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是说，我什么事情都做完了，那我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我就可以出去跑步，然后跑完步之后回来就睡觉这样子。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工作没有这么的不规律，就我不会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子，所以我可能还有那个精力去做那件事情。
可是那你怎么有动力跑步？
半夜跑步不会怎么样啊，
就是它不困难。
是不困难的啊。
对，所以对我来说是困难的啊。
因为对我来讲就是
我需要去规定。
我那时候住在永和嘛。我就从我家走到合体大概五分钟到了，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只要我运动鞋一穿走下楼我就可以跑步了。
我看你是没遇过懒女人。
懒女人
我没办法。对啊，我没办法。
那你为什么还要强迫自己写那个东西
啊？就是因为要这样子我才做得到啊。
这到底有什么魔力啊？好奇怪。
一种仪式感吧。
真的哦，不是说你没做到那手机就自动爆炸之类的，不会。
那肯定会做到的。
对啊，总是要这种约束能力吧，不然的话你一定做不到的啊。你既然连跨出家门的勇气都没有，那你写的那个 to do list 就可以做到吗？
可以啊，就是以前没有规定啊，现在有规定啊，就规定自己。
好吧，
好，下个月来检查。
不用不用不用，因为你说你有做到，我哪知道你有没有做到啊。
我会老实好不好？
不用啦，拜托还要检查。但是我反正我就觉得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啦。
对。
对啊。我的风格就是这样啦。
对，而且你是夜猫子。
对。
你连那个时间感也跟我们不太一样。
真的。
对。
就像我今天现在这个时间回去，我要开始剪这一集。
好拼哦。
你不知道我这么你不知道我这么辛苦哦。
我知道啊。
你以为这 Podcast 就这样生出来，这样棒这样生出来哦。不可能事情。好啦，又要到了我们的结尾的时间了。我们牛总热潮呢现在在各大平台都上架了，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什么 YouTube, SoundNow, KKBox, First Story, 都点得到。然后呢每个礼拜二的晚上呢我们都会开首播场，在 YouTube 的小牛讲正经频道会开首播场，欢迎大家一起上线拉赛，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一起聊。这样你有什么生无可恋的样子？
没有啊，等你念完啊，想下班的脸好不好？
想下班了，现在才几点而已。
哎、欸、现在几点？
我回去要上班，我要开始打卡上班。
对凡人来说已经。
你是仙女好吗
?OK,sorry, 我忘记我是仙女。好，仙女不会累啊。
好意思自己是凡人哦。
好啦。
好啦，我是牛老板。
我是仙女。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
拜。